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晨，今天在空中的时间再一次与大家相会。在这当中，我们也邀请到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继续和我们来分享雅各书。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讲到了雅各书第三章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在这里呢，首先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翻开和合本的圣经雅各书的第三章，和大家一起先把第三章的经文共同的读一遍。读圣经的时候呢，也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在上一次牧师和我们大家究竟分享了什么。我们一起来打开雅各书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刚才我们读了雅各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了十二节。牧师特别的就这段经文呢，在上一次给我们讲到说话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舌头，所说出的话常常呢是会把我们美好的人生完全的就毁灭了。不论我们有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或者我们有多好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舌头按照神的心意来讲话的话，即使是再好的福分，也会因为我们的言语的措施，使得我们的生命发生极大的转变。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当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言语，不注意我们和人交往的方式的时候呢，当 当我们说错话的时候，就发现呢，我们生活的轨迹将会有非常大的改变。这也是牧师呢，在通过雅各书第三章特别提醒我们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来看待和应用雅各书第三章的经文。
这个当然是我们应用的观念来回应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我们继续讲下去呢，第七节，各类的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都已经被人制服了，可是没有人能制服蛇头，它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致命的毒素。雅各他讲完上面几种的东西的比喻，雅各也不是单单用他的人生经验来讲到，他也是很清楚圣经曾经怎么说，所以我们在读下去就知道了。我们用它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又用它来什么咒诅造神形象被造的人。这句话就写得很清楚，雅各为什么要我们小心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相信当时代在教会里头，人啊要为了生存人际关系要拉拢这个放弃这个看不起这个看得起那个，然后就讲很多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举个例，生意给人家抢了，他就说话说这个人根本就是魔鬼发身，祖宗三代都已经在地狱了，你还跟他做生意的，这样咒诅这个人，很狠毒的话来骂人。所以雅各说你看嘛，假如到这个地步，你的舌头就会乱来了。但是雅各的表达说，你发觉他说我们用这舌头来赞美神，又用这舌头来咒诅人，那什么意思啊？明显的这种的教会生活，今天你也常常看到，礼拜天回教会赞美真神万福之歌，然后主啊我爱你哒哒哒滴哒哒哒，你就唱很多歌吧，唱完之后坐下来就是旁边那个人就是把你很多生意从手中抢过来，你就骂他，你这个人呢不应该来崇拜，他这个人应该下地狱啊！真的，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这样，去教会要建立什么呢？建立自己人生吗？真的靠着你信心有好的行为去敬拜吗？还是你去教会还是用世俗的方法来评论人生？雅各第七节他怎么说？各样的飞行走兽、昆虫的水族都驯服了，而且都已经被人驯服了，可是没人能够驯服蛇头。那你就马上知道雅各在说什么，因为下面他说我们用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又用来咒诅那些叫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你知道雅各本来在第七第八节要讲的话的思想背景是在哪里？在创世纪是吧？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所有的生物。圣经说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把权柄交给人类来征服所有的东西，他就管理所有的东西。那你可以说后来人犯罪了，所以就失去了这种功能了。那你看创世纪第九章吧，创世纪第九章当洪水过后，神就跟挪亚说地上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甚至地上各样的爬行动物和海里各样的鱼类都要对你们惊恐惧怕，这一切都已经交在你们手了。人类犯罪以后那个权柄还是有的，那你可以说那今天为什么不行？今天我们也有弄到，比如说我们说杀人鲸，我们可以抓住它然后训练他听我们的话，我们还有这种能力的。 当然了，你说我们人类犯罪，所以我们碰到很多意外，有时候有些动物反叛来攻击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的功能其实还是有的，只是没有当时候人刚被造的时候的功能这么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今天的智慧跟知识都有很多能够驯服动物的技巧。雅各呢用这个来对比啊，人类对自己的舌头却没有办法，你能够控制这么多动物，但是对你自己舌头不能控制。原因就是同样的，在创世纪三章三节所说的事情了。那时候亚当的太太夏娃就是带着骄傲的态度对蛇，魔鬼用蛇的形象来跟夏娃说话嘛，是吧？夏娃怎么说呢？他很骄傲说，神说啊，你们不可吃也不可什么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把神的话改变了，其实神只是跟他说不可吃，但是呢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啊，神只是跟他说的不可吃，没有说不可摸。那夏娃就多加一句，不可吃也不可摸。当然你可以今天说，我们警觉一下啊，爸爸说我不要吃这个东西，那我连我摸也不摸，为了保护我自己，真的吃下去摸了就吃啊，那可以这样跟你自己说。但是不是你爸爸说的，你爸爸说不能吃，爸爸没有说不能摸，不能摸的规矩可能你自己可以立下来。但是呢，那个夏娃呢跟那个魔鬼说话的时候呢，表示我明白神比你更多，是吧？不可以吃啊，不可以摸。夏娃也把神说的你吃了之后必定死这句话呢改变成为免得死，那免得死就不等于必定死，免得死啊，你不要吃了嘛，假如你死了就不好啦，把死这个肯定那种语气改变了，好像他很有权柄的讲一些话替神翻译这样。有时候我们在讲台讲到翻译的人呢，我们也是很担心，是吧？我讲这个他把那道的内容翻译好像是我讲了牙根咬住来讲的，他讲的好像没什么事，所以我们有这种反应错误的态度。但是问题就是夏娃讲的时候，他跟那个蛇说话的时候，他就要表达他自己好像很懂，所以他不能控制他的舌头，他就是舌头又多加一点多点一点，结果点了点着火了。所以雅各啊，在雅各书第三章节里啊，第七节到第九节所讲的，就是引用创世纪的个案来应用在当时候的教会生活里头。你们懂旧约创世纪里面所讲过的事情吗？你们知道吗？你们人有很大的能力，神给我们能控制很多的动物，我们说你们过来，说你们不要打，那些动物就过来，不会打架。但是我们的舌头我们控制不了，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舌头把我们这有能力的身体有能力的人变成为受咒诅的，在灭亡当中自己把自己焚烧了。教会生活里面有两大的挑战，这两大挑战就是世俗的冲击。第一就是看人外貌，生活好的有钱的有地位的我们就看好，没的就看差。第二就用嘴巴来把我们的人生把自己说好了，把别人家说坏了，这个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的是非啊，就是说别人坏话啊，这是教会生活里面两大挑战。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比第一个更严重的，因为舌头讲话不用板钱，本身就能说话，你又跟有钱人呢打交道，你还最起码有点钱嘛，是吧？你没钱也不能啊。但是舌头是不用的，每个人可以的。我们的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孔子啊。这个不是记载在孔子的《论语》里头，好像是记载在那个《中国小说历史简略》，就是写一个小故事啦。鲁迅讲的。鲁迅你知道是谁吗？是文学家吗？
知道知道。
听说是鲁迅写这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孔子 带他的弟子指路，而指路呢很能打的，他们都在郊外里面去野餐啊，可能是吧。外面走路的时候，孔子就跟子路说，你可以去河边替我拿碗水给我喝吗？子路说，好的师傅，我就去了。他去了，去了河边，哎呦，去了河边碰到了一只大老虎。子路很能打，不怕，就是跟老虎打，他就抓着老虎的尾巴，把老虎打得疼疼的，你就把他尾巴撕下来，老虎就很疼的跑了，尾巴不见了。子路就很得意，是吧，拿着水跟那个老虎尾巴回去看他的老师，想要跟老师炫耀一番，让老师欣赏他的武功啊。他就看到孔子就说，老师啊，你说呢，高手啊，高手怎么样打老虎的呢？老师说啊，高手打老虎啊，就是抓住老虎的胡须就打。那子路是不对啊，刚才我抓着老虎的尾巴，那假如是第二等的高手打老虎就怎么打呢？孔子说，抓住老虎的耳朵来打。不对呀，我刚才抓着尾巴。那问孔子说，那师傅老师，那下一等的打老虎的怎么打呢？抓住到尾巴来打。子路就觉得哎呦没去啊，就是想要在老师面前炫耀一番，最后还是跟老师说，我是这个很低级的打老虎的战士，算了，把老虎的尾巴扔了就走了。走几步路就想一下，不对呀，为什么那个我师父知道我会抓住老虎的尾巴来打呢？可能我师父是先知，明明知道这边有老虎，要我去打水，让我去打老虎，看我打老虎的功能怎么样。哎呦，这样看来老师不是整我吗？明知有老虎在那边，还叫我去这么危险的地方打水，我老师就想我死。好，子路就生气了，你要我死我先要你死，就拿一块石头拿着手里面放在后面，走去看着老师，跟着老师说，老师，刚才讲完打老虎，我想问个专业的杀手啊，应该怎么杀人才对啊？那老师说，高手呢，这杀人呢，就用笔头，就是写几个字，你就死了。啊，你有印象吗？那个岳飞怎么死啊？秦桧写三个字，三个是什么字啊？
莫须有。
莫须有他就死了，是笔头。那子路就问啊，老师，那个第二等的杀手怎么杀人？他老师说，用舌头讲一句话，那个人就死了。那子路就好像杀气都已经好像没什么了。那最后说，那师傅，假如低等的杀手怎么杀人呢？师傅说，用石头把那个人打死。那子路说，哎呦，我现在杀我老师也是低等的杀手，就是老师真的厉害，就把石头扔了。你看了吗？这个胡适说什么呢？孔子说啊，杀人的方法笔头跟什么舌头才到石头。以色列人啊，神说他们犯罪要受审判的时候啊，得罪神常常有一个审判的方法，刑法最常用的把那个人打死的方法是什么？
石头吧，
用石头把他打死，死刑犯就用石头给他打死。其实雅各书里面雅各这样说，打死一个人的方法，石头啊，是很低级的，最高级的方法是舌头。孔子说笔头也是等于舌头了，笔头就是把嘴巴要讲的写下来而已嘛。神的话语也是写在圣经上面嘛，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舌头，所以我们读圣经就读神跟我们说话嘛，舌头跟笔头都是同类似的东西，所以舌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生，可以带领一个人生发挥你的人生最好最蒙福的那种的功能。 也可以把你人生最美好最有能力的一生毁掉。你能控制很多，很有聪明，很有智慧，控制很多东西，但是你控制不了你的舌头，你人生就完全给你自己毁掉了。所以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注意舌头说话很重要。
今天牧师的提醒呢，再一次的让我们警醒，我们每天都在讲话，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用到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得了我们自己想说什么，或者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话语权，但实际上真的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是能够说大话的。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以靠着自己来制服我们的舌头，常常在教会里我们真的是用舌头在颂赞我们的天父上帝，在颂赞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觉得不顺眼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却用我们的舌头在发出咒诅的声音。在圣经当中的路加福音6:45就说到，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真的像圣经教导我们的那样，在圣经箴言书的4:23这样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仰望耶稣，仰望耶稣，我心完全属主耶稣，渴望耶稣，渴慕耶稣，我心
永远。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